百几只军舰压阵喺第一岛链，竟然唔军演，中南海要变天。美俄秘密掌握超级技术，杀伤力唔输核武。台湾封禁小红书，国台办好似发神经咁吉中共背脊。黎智英惨况被披露，烂牙同甩指甲，港府回应。南韩六个人被北韩扣押，李在明竟然问：真嘅咩？洪都拉斯总统候选人纳斯拉亚喺度闹，投票有人喺度出猫仔。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张又侠喺俄罗斯神秘消失十日，超过100只共军军舰陈列喺第一岛链。六四抗命将军徐勤先嘅庭审录影突然被披露出嚟，呢几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呢个只系巧合啦，亦或系中南海已经进入咗动刀兵嘅前夜呢？路透社4号报道，从11月底开始，中共海军海警舰艇喺黄海、东海、南海一路排开嚟，一度超过百几只，系到而家为止最大规模嘅海上兵力展示。到12月4号早上，虽然略有减少，但仍然有90只以上。但北京并冇宣布任何正式大规模军演。台湾方面只是淡定地表示，知道中共有四个编队在西太平洋周边水域活动，台湾严密监控，掌握即时情势，可以确保国家安全没问题。换句话说，共军这个这么得人惊的大阵仗，海上大调动，吓不到台湾，亦吓不到美国、日本，因为形势已经变了。最新一份美国列根国防调查显示，如果中共侵犯台湾，60%的美国人支持美军出兵协防台湾，79%的美国人支持正式承认台湾独立。对北京来讲，这个是攞命的信号。一旦动武，不但可能打出美军、日军，还可能换来台湾独立加上全面围堵的组合拳。习近平将统一写入党章，将中共绑上台湾议题。台湾独立能够直接挑战中共政权合法性，挞着新疆、西藏等地独立运动，令到中共对南海的主张失去理论基点。北京不敢落这种赌注，这样这100几只军舰究竟在吓边个呢？这两日微博词条井好，日本想中国后院插眼，井好登上热搜。这个是指日本政府将原本的中亚加日本对话框架直接升级为首脑级峰会，预计12月19号到20号在东京举行，高市早苗亲自主持。日本首次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五国领导人齐聚在一起，中亚五国连接欧亚大陆桥，又有丰富矿藏，是中共隔绝西方渗透的战略后院。日本这个是直接挖中共长脚，所以在 X 平台上面，中共官方媒体转发评论指，日本这个举动是美日联手渗透，视为颜色革命的前奏。中共官方媒体4号还在这里渲染另一件大事，日本自卫队正在奄美大岛和马毛岛上日夜赶工，推土机、水泥搅拌机几乎不熄火。未来从马毛岛起飞的 F-35B 隐身战斗机可以搭配远程导弹，作战半径刚好覆盖上海。奄美大岛部署的导弹能够锁住长三角，将中共海军锁在第一岛链。再加上日本对菲律宾军援升级，中亚峰会准备登场，东南亚、中亚、日本一串起身。中共好清楚自己正被三面合围。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表面凶狠，其实中了美日的连环计。北京每一次军演、每一次骂战，实际上都在帮紧高市早苗突破军事束缚，松绑军售规则，甚至讨论浓缩铀和核共享。资深政经学者吴家龙发文话，习近平对日本的战狼外交和巨婴外交正中了高市早苗的下怀。日本终于等到重新武装的机会，而且是二战结束80年来最好的机会，同时亦令到全世界发现，中共的扩张野心既有军事威胁，亦有经济胁迫，不单止针对台湾， 亦敢于针对日本。于是乎，中共的威胁变成全球性的威胁。这个时候，在中共内部有几件事静鸡鸡地展开来。张日合在俄罗斯受到高规格接待，但中共官方媒体不报道，普京亦没有出面接待。与此同时，徐勤先的机密庭审录影36年来第一次被披露出来。很多人在问，谁在放料啊？海外视频人江心哲提出，以前每次张日合访问俄罗斯，普京都会接待，但这次没有见面大有文章。当然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普京实际上是见了张日合，但是秘密会见。如果这样，就表示普京知道习近平军权旁落，中俄唇亡齿寒，普京必然要为习近平冧当做好准备，特别是要打听习的接班人。而张日合如果要造反，最忌惮的也是俄罗斯。如果习近平要求普京出兵，普京还真的可能帮忙的。张日合可能借访问俄罗斯摸下底，对莫斯科讲明一下自己的想法。江心哲认为，四中全会之后，中共高层和平换人的机会消失，只剩下武斗一条路，谁掌握军队，谁占得上风。目前习近平身边高官一个个被捉，就是不开枪的武斗。将上边几条线拉埋一起来看，中共这次百几只军舰大调动，更加似是对内的一次实战版的点名，测试各路指挥链的服从度，以高度战备的名义令到军队进入准戒严状态，方便监控。当然这些推测都缺乏公开文件的证实，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在东亚火药库的表面之下，中共自己的权力火药桶可能更接近引爆点。节日好礼首选有 10% 的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 888, 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架车咁，外边睇落几咁靓，配件再华丽，但如果冇靓嘅油，照样跑唔起身啦。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喺度提醒你，应该要加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咗，人先至有火力啊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就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啊！送俾父母，令佢哋整个冬天都暖粒粒嘅；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呢，辛苦咗一年啦，帮自己好好地充下电啦。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就喺中共耀武扬威嘅同时，台湾媒体透露，人类军事史上最犀利嘅武器掌握在美俄手中。专家警告，这种武器的杀伤力不亚于核武，但它最可怕的是能够将伪装成自然浩劫，令到对手受重创之后都是哑口无言，擘大个口得个窿。三立新闻四号报道说，这个就是气象武器，它并非科幻小说，而是真实存在于军事研究领域，目的是透过人工手段干预气候，制造极端天气，比如一场超级的干旱，一场千年不遇的洪水，能够即刻瘫痪经济中枢。其中一个实例发生在越战时期，美军曾经在1967年到1972年实施大力水手计划，成功将雨季延长了两个月，导致局部地区洪水泛滥长达半年，有效阻断北越补给线。1977年联合国通过了禁止改变环境技术公约，明确禁止将改变环境包括气候的技术用在军事目的，到现在已经有196个国家签署，这个在国际军控史上极为罕见。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被确认拥有成熟的气象武器研究体系，技术门槛极高，需要同时掌握全球大气环流的超级电脑模拟能力、全球布点的能量发射装置以及太空卫星监控网络。俄罗斯是继承苏联遗产，他们的火山计划能够将电离层变成潜在的微波武器发射器。台湾 4号宣布从现在开始封禁小红书一年。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称，这个是因为民进党怕人民了解真正的中国。结果王丹一句话语到国台办咩咁，称国台办暗中影射中共高层。从现在起一年内，台湾将封锁小红书，连不上小红书，打开也都看不到内容。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这个是针对诈骗和假信息，和两岸无关。中共国台办称，这个暴露了民进党内心的不安，他们怕自己费尽心机构建的资讯茧房被打破。王丹在 Facebook 发文嘲笑，国台办是不是痴了线啊？这样影射中共高层。如果民进党禁小红书就是怕人民了解中国，那中国禁的更多， Facebook、Twitter、YouTube 都禁，岂不是比民进党更怕人民了解中国？王丹说，中共国台办这样反手一剑，还真的是见血封喉，点出了中共封锁信息的真实的内心想法。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即将在12月8号满78岁，自2020年8月被香港国安警察拘捕之后，就被单独关押到现在。3号法新社刊发对黎智英子女的专访，披露了黎智英的惨状，但港府强调黎智英获得完善医疗。黎智英的女黎彩和黎智英的仔黎崇恩在专访中透露，黎智英有糖尿病，被长期单独监禁，环境艰苦，夏季室内温度高达摄氏44度。黎彩回忆说，离开香港前最后一次探监的时候，老豆明显消瘦了，身体脆弱，指甲变成紫灰色或者绿色，然后脱落，牙齿逐渐烂晒。黎彩还倾到，黎智英是天主教徒，但监狱方面不让他领受圣餐。在知道黎智英喜欢咖喱之后，狱方就偏偏不提供咖喱。对此，香港政府发言人4号回应说，相关报道企图抹黑香港，报道有污蔑香港法治的卑劣企图。南韩总统李在明3号被问到南韩国民被北韩长期扣押一事的时候，竟然反问记者说，真的有这种事吗？令到社会哗然。据法新社报道，李在明3号在青瓦台举行外媒记者会，有记者询问如何解决南韩国民被北韩扣留的问题，李在明竟然一面茫然地回答，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讲这件事。他随即反问记者，真的有这样的事吗？是什么时候啊？因为什么原因被捉的？场面一度陷入尴尬。南韩总统办公室随后4号发声明说，确认共有6位公民被北韩以间谍罪罪名扣押，包括基督教传教士和脱北者。南韩的朝鲜日报发社论批评李在明，更指出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曾经在2018年亲自去平壤，成功接返3名被扣押的韩裔美国人。到12月4号，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已经进入第5日开票，原本得票位居第2的候选人阿斯夫拉反超，比另一位候选人纳斯拉亚多出大约8000票。不过纳斯拉亚表示投票数据被篡改，呼吁展开调查。综合外媒报道，纳斯拉亚在社交媒体表示，我在这里公开谴责，今日凌晨3:24，仍获突然一片漆黑，一个类似2013年选举用过的演算法篡改了投票数据。纳斯拉亚声称，原本投给纳斯拉亚的 108.1 万张选票被转到阿斯夫拉名下，而原本给阿斯夫拉的 107.3 万张选票被算在纳斯拉亚这边。洪都拉斯大选采用一轮胜负制，候选人拿低最高票即可当选。到4号开票已经进入第5日，开出超过 84% 的选票，川普总统力挺的阿斯夫拉首次暂居领先，比第二位的纳斯拉亚多出10100票。洪都拉斯现任总统得票数位居第3，远远落后于前2名。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4号在 Facebook 上发文说，洪都拉斯变天可能性极高，而这个可能是川普重塑世界新秩序的第一张骨牌。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